弟兄姐妹平安，首先代表基督工程学院跟大家问安，非常高兴在这样一个特别的主日当中与各位一起来聚集来敬拜。我注意到你们教会，我估计大概是薛传道的设计，连这个单张今天颜色都特别挑选的。如果没记错，因为平常我们福音派教会不大在乎这种所谓的 church calendar， 要是其他比较高派教会在讲台上可能有一个十字架，上面挂一块布，大概就是紫色的。所以今天这个 bulletin 用紫色的来纪念主将为我们走上十字架的道路。Palm Sunday 是一个很特别的节期，平常一般的福音派教会比较少有什么的活动。如果你现在去耶路撒冷，那未来这个礼拜是高潮，非常的热闹。一般的比较高派教会也有很多很多的活动，特别是The Lent 大斋期到这一周就要结束，所以这一周被称作圣周 Holy Week。 我记得2012年我在马尼拉带领聚会，其实是在碧瑶，我到了马尼拉，然后他们开车载我去碧瑶，碧瑶是避暑的圣地，刚好那一天就是碰上圣周。一路上我不知道看了几个当地的菲律宾的基督徒，那个应该是天主教徒，他们拿的鞭子大概这么长，上面绑了一些像铁片一样的东西，就像耶稣时代一样，他们一边走就一边打自己的背，当然上身都没有穿衣服了，所以你看到背上都是血。我第一次看到，就在我车子旁边这样走过去，那蛮震撼的，因为我一辈子没看到说有人被打到是一直流满了整个血。他一边走一边打，模仿耶稣基督的样子，像刚才谢传道讲的，这些当然是好事情，为的都是纪念主耶稣基督为我们受难，为我们受苦，但那是毕竟还是外在的形式。我们可能没有这样做，但是将耶稣借在我们心中，体谅体会耶稣为我们受苦，跟随他的道路，我想那是更宝贵的。所以圣周是年度大事，鞭打自己去耶路撒冷不去没有关系，但是我们要欢乐赞美，我们要感恩，跟随主的脚步。所以今天想从这段经文跟大家分享路加福音19章28到44节，刚才我们读过了，迎接将要来的王。好不好把圣经也再次打开到19章这段经文。我今天想从三个角度跟大家分享，既然我们要体会耶稣基督为我们走上十字架的道路，那首先在28到34节我们看到说，这里我们要经历他，要揣摩他喜欢用他的器皿。他是一个将来的王，他什么都可以用的，但他就是乐意使用小驴驹，愿意使用很卑微的器皿，就是你，就是我。所以要迎接将来的王，重点就是我们是不是愿意做他的器皿。第二段在35节到40节，如果是揣摩要将来的王，那就要将他当得的赞美就献给他，理所当然的赞美。法利赛人在抱怨说，这些人对你太尊崇了，耶稣说他们要是闭口会怎么样呢？石头必要呼叫起来，还不只是顽石点头，就是石头还要呼叫的。所以他本来就配得我们的赞美，所以在这样的节期当中我们更要赞美他。最后一段就他进到耶路撒冷的时候，他关心灵魂的忧伤，他哀哭了，这跟当时的情景是何等的冲突，很不搭调的。大家欢呼喜乐是何善啊何善啊，将来的王是当称颂的，结果他哭了，他为灵魂哀哭。所以如果你真的愿意体会神的心意，如果你没有体会到这一部分，那恐怕你没有真正认识耶稣基督他的救恩他的宝贵。 所以我们就这几点来分享。开始前我们再来祷告。主啊，我们当读了你的经文，思想你的有作为，我们心中充满了感恩跟赞美，我们心中充满了对你面前的敬畏跟感谢，因为你愿意我们这些卑微的人走上十字架的道路。所以揣摩当年那些群众，虽然他们说何善纳，深信他们当中有许多人是不认识你的，因为再过不到一个礼拜他们就将你钉了十字架。愿意我们在你面前跟随你的人，我们也是唱何善纳，但是我们愿意真心认识你，以至于在我们生命当中，在我们侍奉当中，主你都做王居首位。愿你这样祝福我们众人，叫我们确实将你迎接在我们心中，在我们心中掌权做王，凡事居首位。愿以下的时间你与我们同在，叫我们听得讲的在你面前都同门造就，同得益处。献上感恩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首先就看到第一段，从28节开始，他就在前面走，带领众门徒要去耶路撒冷。然后他就吩咐门徒说，就去个村子里面，就看到一批驴驹，有的地方记载是两批的，今天不打算讲这个问题，但是取一批小驴驹没有人骑过了，就将它解开就带来了。这个是应许，在旧约时代透过撒加利亚书应许的，说有一天当以色列的王要进来的时候，他是怎么进城的呢？他骑着驴驹的。那这是有意思，撒加利亚书的第九章第十节很明白讲到，这在上下文当中也是有点唐突了，但是预言就是预言，撒加利亚当时代的人不一定能够明白，但是说应当欢呼的，因为那将要进来王是公义的，是施行拯救的，他是骑着驴驹，谦谦和和的骑着驴驹。如果你想当王要来施行拯救，当时的撒加利亚时代的犹太人，如果说要蒙拯救，怎么样才能够蒙拯救呢？因为当时被外族欺负，有战乱，如果要拯救，应该是骑着大马，带着军队要来拯救他们的。但是圣经不是这样说的。圣经说将来有一天耶路撒冷民要欢呼，看啊，因为你的王来到你这里是公义的，是要施行拯救了，但是却是骑着驴驹。一个骑着驴驹的王能够打什么仗呢？那驴驹不是那么好对付的，所以你对驴子如果太客气，驴子不走路的，因为畜生嘛，你要打他，你要吆喝他，他才动的。如果是真正要打仗，真正要事情拯救，似乎应该骑着大马拿着大刀的，但不是。神应许了，神的信实，这个荣耀但是和平的君王，他骑着驴驹来的。所以在这里耶稣很明显，他这样做，他可以不骑着驴驹也可以的，但是为了应验神在千古以来给他们应许，所以他是骑着驴驹来到。他是和平的王，因为如果在撒加利亚书里可以看到说，他要消灭战争。他不仅是骑着驴驹，骑着驴驹只是一个象征，他应许说他要消灭战争，要止息战争。所以他的信实应许他荣耀的王要进来，但这个不仅是这样应许，他最后要说主要用他。他讲了两次，神要用器皿。在这段经文，在这个历史事件当中，神用了驴驹要作为器皿。我想器皿是重要的，如果说神的应许要成就，那就是必须有备有驴驹。那也很稀奇，他去耶稣预言什么就照这样成就，所以耶稣就骑上去了。器皿就是要让主来使用。 这里选驴驹是有意思的，不仅是因为旧约时代的预言，而且驴驹也是不是很值钱的东西，其实是很卑微的东西。我想这样的道理你听过很多了，就像神要使用的不管是什么样的器皿，高大的骏马也好，卑微的驴驹也好，在神的面前只要被他使用就可以了，那是我们的荣幸。就有点像神借着五饼二鱼喂饱了五千人，五饼二鱼是很卑微的东西，但放在主的手中，主就可以使用。我想我们今天也是，曾经我一些比较年轻的时候觉得自己记忆力不错，是有点就不自觉就骄傲起来了。但是想想，若你记忆力好，若你能力强，若你恩赐高，有哪一样不是神给你的？其实都是神的恩赐，他要给就给，他要收回就收回。你说你记忆力再好，现在有些时候还想不起东西来，这在以前年轻的时候是从来不会有过了，很精准的，你想什么东西就可以想得到。让有些时候我有一点好像是photograph mind 的，我不是可以完全的控制，但大部分时间可以。我最神奇的一个例子，我曾经跟有些人讲过了。我在亚特兰大牧会的时候，有一次去拜访探望一个会友，他刚刚在动手术，在 ICU 里面康复病房，所以我跟师母去看他，看完以后我们就回家了。师母在路上就说，刚忘记说有一个进补的鸡汤一个配方要告诉他，就忘记告诉他了。我说等，我刚才跟他在谈话的时候大概讲了十几分钟吧，我坐在一个椅子旁边，有个小桌子，小桌上面有个电话，电话上面有个小条子，上面有一个号码，那应该就是那个电话的号码。我说我记得刚才我在跟讲话的时候，我记得那个图像当中有一个电话，电话上面有个号码，我看能不能把那个号码调出来，我可以看见那个号码，我看了我念给你听，打了对了就对，错了就错了，我们没保证了，竟然是对的。所以像照相一样，生命当中发生过几次这种稀奇的事，这些我想是神的恩赐，但现在呢已经没有这个本事了，再过几年可能那个本事就更少了。就算你很有本事，我们今天有人学霸，有人是某年高考的状元榜首，这些都是好事，但是这些难道是我们自己天生的吗？当然不是，都是神给的。所以我们是多高多低，是什么样驴驹，其实不是重要的事。我想我们年纪越来越大，世界上的体验越来越多，我们越能够明白这样的事。如果神把这些好东西赏赐给我们，他希望我们让他来使用，他知道怎么用我们。所以驴驹不重要，器皿不是最重要，最重要是将器皿交在主的手中，说你要怎么用就怎么用了，那是最重要的事。我们随着凌晨越来越精进，越认识主，我想越来越明白这个道理。主说主要用他，或者我们今天可以说主要用你。我们巴不得我们就说，主啊，求你用我，我虽然就是这些恩赐有这么多，而且越来越少了，随着体力年纪可能越来越不容易，但是不管怎么样，主求你用我。我想这是宝贵的事，主要使用器皿，主要使用器皿。我听说有一个有趣的一个例子，当我们的器皿，有时候我们觉得说神，当然神的使用，他将圣灵按照自己的旨意随意将恩赐赏赐给人。神的教会当中有很多人有能力有恩赐，神喜悦使用他。但是我在过去牧会那么多年经验当中，发觉有很多很卑微的人，人来看不见的人，神大大使用他，甚至使用他们激励我的信心，这是没有人可以知道的，是极为重要的事。我听过一个笑话，说有一个人 要卖圣经，一个教会要推荐卖圣经，所以大家就报名。其中有一个人，他有点口疾，他也自告奋勇，他要卖圣经，大家很不看好他，觉得推销圣经是要有技巧的，是要有一些恩赐的，是要有本事的。他平常讲话都不清楚，怎么推销圣经了？就没想到过一阵子以后了，卖圣经卖的最多就是他，大家很大惑不解，这到底有什么方式？平常讲话都口疾，讲不清楚人，怎么有办法？怎么看都不像是一个生意人。结果他说，我其实也没什么方法，我就是拿了圣经，看到人就问他说，你要买圣经吗？我念给你听，我从创世纪第一章念一段给你听，就很快然后就买他的圣经了。当然我据说是个真实的故事，以前在台湾发生过了。但不管是不是怎样，我们人以为有些时候我们的恩赐神不见得会用的，或者是看不上的，我们不知道的，我们真的不知道的。神要用他，离居神可以用，神可以用任何的恩赐，因为恩赐也是从他来的。所以如果我们许可，如果神许可，如果我们愿意放在神的手中，神都乐意使用的。所以第一段这边讲到说，神要用他，神要使用器皿。接下来第35节以后，他们就上路了。上路以后，众人就欢呼，还把衣服都铺在马路上，拿着棕树枝大声的赞美，俨然就是一个君王要进城的。这说实在，这个在当时可能还有点危险，因为有点像要造乱的。这是王要进来了，可是王只有罗马皇帝一个人。但不管怎么样，他们心中大受感动，神当有当得的赞美，主刚有的赞美，他们就献在神的面前。众人未必明白真正的含义，但是还是遵从耶稣，因为只有他配得。我在想，我们今天如果说赞美耶稣，我们到底真正认识耶稣吗？我相信我们认识了，但回想我自己，20年前当我赞美耶稣的时候是真心的，现在我赞美耶稣还是真心的，但是我敢说，我现在赞美耶稣比20年前我赞美耶稣那个体会更加深沉了。我更加明白什么是真正神的爱，是何等的残酷高深，他的圣洁，他的威严，他的荣美，那是20年前我不能够想象的。我在想，如果神许可再给我20年的时间，到时候我80来岁的时候，我再赞美神，我相信比现在更加的深沉。如果说你以为你现在认识耶稣就已经认识透彻了，我说你一定是错得离谱的。神的丰富其实我们这有限的生命短短的几十年当中就可以将它认识清楚了，你不知道的。所以就这个角度来说，我们跟当时代那些在马路上赞美耶稣那些人，我们好到哪里呢？可能好一点，不会好太多的。我们明白耶稣，认识耶稣，经历耶稣，随着我们的灵程的经历越深刻，你越能够越能明白。甚至很多时候是在你最绝望最痛苦的时候，你的赞美是最真实的。我这样讲，我相信你有经历过你就知道了。如果是鸟语花香蓝天白云，那时候赞美耶稣那是太便宜了，那价值有的是应当的，但不是太大。当你经过历练，经过艰难，经过悲欢离合，甚至经过一些人生的惨痛教训，甚至你蒙受大大的损失，那个时候你还能够赞美耶稣，神是大有智慧，他大有恩典，他大有能力，那样的赞美是真实的。所以如果说我们现在赞美，我相信我们也是真实的真心的，但是耶稣的丰富比你现在能够赞美的只会多不会少的。所以当众人在赞美耶稣，你注意他的赞美的话语，其实是一个预言。他说：“奉主名来的王是应当称颂的，在天上有和平，在至高之处有荣光。” 这个是回应什么呢？这有点呼应到了在路加福音之前第二章那边讲到耶稣要诞生的时候天使怎么说的，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了，但是在地上呢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是互相呼应的。他本来就是这样的一个王，他来是要来真正彰显神的荣耀，在地上有真正的平安的。但不管怎么样，这些群众在大声在欢呼，就像刚才谢神那里讲过了，你可能也听过不少的道，你仔细思想过你也看见了，我不敢说同一批群众，但是我相信里面有很多人，很多人就在后来钉十字架的时候也是在当中的，甚至跟着大家呼喊说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也同样是一些其中一部分人。我不敢说百分之百，但恐怕很大的数目值，因为毕竟当时的门徒也不过是那十几个，了不起百来人吧，大部分的其他群众是很盲目的。但不管怎么样，这无减于耶稣基督神的荣耀，他本来就应当配得称颂的，知道也好不知道也好，这时候是神要彰显他荣耀的时刻。这样的赞美不能够被禁止，所以耶稣才责备这些法利赛人。法利赛人要耶稣来责备他的门徒，说这样做的太超过了，这个场面太浩大了，耶稣有这样子厉害吗？说你禁止他们，不要再让他们再这样来歌颂你。耶稣一点都不客气，他说我告诉你们，若是他们闭口不说，这些石头必要呼叫起来。赞美是不可禁止的，任何事情任何时刻都应该赞美，用心灵跟诚实来赞美他。就像诗篇最后要结束的时候，整个诗篇是弥赛亚的祷告，整个诗篇也是我们信徒的祷告。他在第150篇最后一节说，凡有气息的都要赞美耶和华，你们要赞美耶和华。所有的人，所以有气息的，注意到这个气息这个字，就是当神造人的时候把气息吹到鼻孔上，所以也就是说神要所有的东西都赞美他，但是他最喜欢最喜欢的最喜悦的就是有气息的，就是人，不是牲畜。上帝没有讲说造牲畜用气息吹进他牲畜的鼻孔里面，唯独只有人，人有气息，有 neshama， 当人有气息，这股气就是要为了要来赞美神的。神人可能不知道，但是神的心意如此，所以这样子的不能够被禁止。所以当你如果明白神的心意，体会神的作为，知道神的恩典，你很自然就会来赞美他。所以活将可以这样说，当我们赞美神是一个我们信心爱心跟盼望的外在表现。我让我再讲一次，成于内就行于外，当你把信心盼望爱心形成在你的内心当中，你很强烈的感动明白了，你的外在当中自然就会赞美出来。所以换句话说，一个不晓得赞美的人他是没有信心的，不懂得赞美的人是没有爱心的，不懂得赞美的人是没有盼望的。如果你信心爱心盼望在你心中形成，当然你不一定会很激烈的赞美，赞美有很多的不同的形态不同的方式，但是赞美神是必然的。所以你要验证一个基督徒，看他灵命到底好不好，有很多地方可以来看，你看他会不会赞美就知道。如果他是一帆风顺的事才会赞美，你说那这个还算是太廉价的。你在碰到困难挫折的时候他还能够赞美，他说这就对了。所以这个时候不管怎么样，这样的赞美不可以被禁止。所以难怪在初代教会，你说初代教会包括耶稣钉十字架的路程，特别是后来那些门徒遭受逼迫，几乎所有历史上的文件记载，当这些门徒被逼迫要被钉十字架或者是被用火烧死的时候，他们最后的是什么反应？不是呼天抢地，而是赞美神。 你想想看，斯提凡他被石头打的时候脸上大有荣光，他看见天开了，那是赞美，所以一点都不意外，真的是不意外。像今天这个时代，这种事情好像不大容易，甚至有些时候基督徒要离开世界的时候都还愁眉苦脸的，但我想这不是神的意思，理所当然的赞美。特别是但想耶稣基督为我们钉上十字架，走十字架的道路，那多宝贵的，所以怎么可能禁止赞美呢？你可以很温和，但是你是完全的一个赞美的人生的。如果是这样，我们再看最后一段，他本来当赞美的，但就在这个赞美的时候，第41节，就他快要进到耶路撒冷之前，就看见臣就为他哀哭，说巴不得你在这日子知道关心你平安的事，无奈这事现在是隐藏的，叫你眼看不出来，因为日子将到，你的仇敌必诛其类。他这样的讲预言，就果然后来到了之后70年左右，提多将军带兵进了耶路撒冷，果然把耶路撒冷整个城墙都翻遍了，据说是为了要找金子，把圣殿的石头每一个石头都挖开来。大家知道圣殿石头是很大的，如果今天你去看现在的耶路撒冷，那个石头是一块石头是好几吨的，当初据说是为了要找金子，所以果然是一块石头都不留在一块石头上面。这里讲了当时他近期的预言，但重要的是说耶路撒冷其实指的是耶路撒冷的以色列百姓，其实你们不懂的什么是认识神，不懂是什么是真正的救恩，不懂什么是真正和善那的意思。所以当群众在欢呼他赞美他，他心中其实没有特别的快乐，所以他哀哭了。这是一个很奇怪的事，这好像是不太搭调，在当一个本来一个很欢乐情景，但耶稣做了一件很令人不可理解的事情，他就哭了。我想我们可以理解今天，因为他的心肠，他看见很多人不明白不信主，看见很多人要灭亡，他来不是要受赞美，他来是要盼望众人能够明白救恩，能够得救。群众巴不得耶路撒冷大显荣耀，群众巴不得这时候就难道复兴以色列国就是现在，我们一举把罗马帝国给赶走，我们成就我们的以色列帝国，成就大卫王朝的光荣，那是老百姓的意思。耶稣不是这样想的，耶稣说我关切的是你们的灵魂，我关切是他们的永生，所以他哭了。何等的对照，百姓怎么可能懂这个意思呢？我们今天懂吗？我们今天欢喜高兴，当然是欢喜高兴，但今天我们如果看这个世界，我们很多事情高乐兴起来吗？我想不容易。耶路撒冷当耶稣看到他的时候就为他哀哭，我们看见圣口罪你会为他哀哭吗？你看见三藩市你会为他哀哭吗？你看到 Pleasanton 你会为他哀哭吗？我想很少人会这样做的。我看到圣何塞，哇，细谷硅谷，这是金碧辉煌的地方，这是高所得最聪明的人就居住在这个湾区这个地方的，我们怎么会为他哀哭呢？我们很多人想挤进来都挤不进来呢。耶稣不是这个意思。有时候我常在揣摩，湾区是个什么地方呢？是个富裕自由，不，确实湾区也是个蛮败坏的地方，对吧？我这样讲希望不要因为这样子就得罪很多人了。至少会湾区让我们很痛苦的地方，有些时候特别是你想到房价的时候，我当然会这样说，因为我也是受害者。当初我没有想到买房子，师母跟我讲说你以前的房子是最后一栋漂亮房子，多看几眼，以后你到了湾区你买不到了。那我当时也没有那太注意，果然如此。按照我的薪水 scale， 银行不肯借钱给我，他说我亏得不好，他不知道我亏得好得不得了，但他就是不肯借钱给我， 所以后来实在没办法，因为师母脚痛，只能住平房，不能住在有楼梯的，所以要买房子，所以只好找一个比较差的地方。我现在住的地方高中只有四分，真的只有四分，但我看他们很快乐，每天打球愉快得很。那不管怎么样，为了要买这样的房子，银行也不肯借我钱的，所以我只好借钱，跟我的亲家借钱，跟我的女儿借钱，还跟我会友借钱。所以我从美国西岸一直借到美国东岸，我女儿在 Boston， 我亲家在洛杉矶，我会友在 Atlanta， 所以真的是从西岸借到东岸。所以你说这里生活让我们有点压力，有点痛苦，我是知道的。但是看这样都市，你会为他哀哭吗？不是真的哭，而是为他哀伤吗？其实如果你想清楚了，还真是这样子的。比如说大麻合法，对吧？第一天大麻合法的时候，我听说一清早500人排队要等着买大麻的，500个人呢，而且是天气还是蛮冷的，一大早天昏昏还没亮的时候就有人排队了，这是什么道理呢？其实我后来才发觉，才知道，因为这里有钱，所以大麻合法才有用处。如果你跑到个乡下地方，大麻合不合法是没有差别的，因为没人买得起，这里有人买得起，这里很多的科技的新贵，他们找不到娱乐，找不到好玩的事，他们的生活其实是蛮糜烂的。如果你稍去研究，当然我你们当中都是工程师，我不是要得罪你们，但是不是每个工程师都到教会里面去了，有很多年轻人，你是看你们的内幕的报道就知道了，常常开轰趴，开轰趴的时候当然要点刺激，大麻已经是很客气的了，大麻还是最基本最基本的东西了，很温和的，我们都觉得不可思议，但这算什么？这算是幼儿园等级的，因为这里有钱，这里有钱，所以像这样一个有钱、富裕、自由，但却是很多奇怪的事的地方。如果耶稣再来，我说他站在山上看见圣俄西，他站在山上看到三藩市，我说他会在哀哭的，他会在哀哭的。所以我们怎么揣摩？因为他说你们不晓得什么时候是眷顾的时候。眷顾什么意思？神再来的时候是眷顾我们，当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现在等候复活节，其实我们真正等候是耶稣基督再来，那是真正一直永远再来，那个是眷顾的时候。眷顾是好事是坏事？好事嘛，比如说我好照顾你，有可能有两个意思，对吧？一个真正好好的照顾你，一个是好好的修理你，就好好照顾你，其实都对的。耶稣要当神要眷顾他的百姓的时候，他来的时候是审判呢还是救赎？一体两面，审判不可能没有救赎，救赎不可能没有审判，对上帝来说。所以我们要明白，不要像耶稣在这里说，因为他们不懂得什么是眷顾你的日子。这是神的心意，他没有单言，他盼望有更多的人能够明白神的心意。所以求神帮助，让我们有揣摩一下耶稣基督的心肠，关心灵魂的忧伤。一方面我们庆祝，因为耶稣我们复活了，我们真的是欢喜快乐，高兴无比，但是在这个同时，让我们还是多少揣摩耶稣基督的心肠到底如何。就像戴德森当年他看了大地图，看见多少中国人每天都走向灭亡，他按捺不住，他就是生病的，他求神赶快让他病医治的好，他要再次回到中国。我想那是体会神的心意。最后我就用一个我自己的经历来做结束，让我们可以揣摩什么是耶稣基督他的救恩，他的心意。我记得我孩子过世的时候是在我的一个亲戚家里面，是我太太的姐姐家里出事的。 我们当然没有怪他，这跟他没有关系，因为这是神时间到了出个意外。那有趣的是，之后出事没好久，我的姨子就是我太太的姐姐，她就动了个手术，一个妇科的手术。那这个妇科手术也不是很大，这是小手术，但很奇怪，她就是不能够康复。他大概三个月四个月那个伤口就不能够愈合，跟他一样，开刀人早就已经出院了，因为你一个礼拜多就出院了，可是三四个月呢，还是就出不了院，而且好像越来越厉害，病恹恹都快死了。我们去看他，后来也没办法住医院里面，回来家里疗养。我们那时候我要出国了，我跟我太太就去看他，我跟师母跟他传福音。那我跟他说，我们一点都没有怪他，我们信基督的人，没有这种避讳，而且神的心意、神的旨意临到了，叫他不用放在心上，叫他信耶稣。结果那一天他决志了，他信主了。我们就过了几天，我们就离开台湾，就到美国来了。很奇妙的是，一个多礼拜以后他就好了，他信主以后就得医治了。我没办法解释，因为那个伤口烂了三四个月都痊愈不了，结果他信主以后就好了。更有趣的是，在那个时候，他整个家里，他有七八个孩子，基本上他们家族里面是没有人信主了，除了他的妹妹以外，我是我家族第一个信主，那我的师母也是家族的第一个信主了。但从那以后，他们家里一个一个都信主。现在他的女儿跟女婿还是在学生工作，做全世界的传道人。我想到很有意思，圣经说一粒麦子若不落在地里面死了，是怎么样呢？就是一粒，如果落到地里面死了，要结出许多子粒来，甚至有30倍的、60倍的。有100倍的，在我自己生命当中经历，在他的姐姐生命当中经历，还真是如此。信主以后，没想到过这么多年，他现在全家都是基督徒了。最近这几天，因为我的母亲动了个小小的白内障手术，我师母回去看我妈，照顾我妈妈两个礼拜，就他们全家去。家族去扫墓，他的哥哥现在不是基督徒，但以前对基督徒还蛮反感的，现在谁晓得他娶个媳妇很虔诚的基督徒，那他的儿子也算成为基督徒，上次结婚的时候还特别请我回去为他们证婚，我非常的欢喜快乐。这一次他虽然还不是基督徒，没想到在整个这个扫墓过程当中，他哥哥因为是长子嘛，所以主持还请我师母祷告，还跟着大家学唱野地的花，因为是我岳母最喜欢唱的歌，还另外唱的歌是耶和华祝福满满，用台语唱，他是江西人，但是学台语。看到何等的转变，一粒麦子如果死了，要结出许多的子粒来。耶稣基督走向耶路撒冷也是如此，他不如不走向十字架，今天我们也同样没有盼望。所以我们如果回想在过中之主日的时候，他当得了赞美，我们当然要献在他的台前，但只有赞美还不够的，我鼓励大家来揣摩思想，耶稣基督盼望我们做什么呢？他愿意使用我们这些卑微的器皿，驴驹都可以成就大事，否则他怎么进城呢？我们今天在神的手中，如果愿意让他使用，神有极大的恩典，有极大的作为能力要彰显在我们身上。所以愿我们就像刚才传道所说的，将主真接在我们的心中，乐意做他所使用器皿，不管什么事情都交到神手中，愿他来使用。我们来祷告。主，我们欢喜快乐在你面前，我们口里也要唱着何善纳，因为你为我们成就事情， 成就这个救恩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因为你是配得我们一切的尊崇，配得一切的荣耀。但是我们更加的感谢你，虽然是荣耀的君王，你却为我们舍命，特别要来的受难日，我们纪念你，为我们这些不配的人走向十字架的道路。所以愿你的救恩，你的能力的复辟在我们身上，好叫我们主能够真正配成为你自己的门徒。在这样的宗旨主日当中，主我们纪念你的作为，我们赞美你自己的作为，但是更将在你面前再立志，愿你所重价买赎回来的生命在未来的时日当中能够成你所使用，哪怕就像那小驴驹，我们也心甘情愿，我们也欢喜快乐，因为重要是让你的旨意能够成就，让更多人能够因为主你自己的能力，你自己的摆上，你自己在我们身上的作为，可以让更多人明白你自己的恩惠，能够有得救的恩典。我们献上感恩，继续祝福我们在你面前生活动作存留，献上感恩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